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12:3-21。罗马书12:3-3，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怨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诅咒；以喜乐的人要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做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今天许牧师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题目是爱人不可虚假，有请许牧师。
保罗用了11讲到信仰的内涵，讲到教义，讲到我们所信的是谁，讲到我们是怎么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里面，同样的因着阿伯拉罕的信，所以我们得救。那么来到12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开始告诉我们，一个生命改变的人在教会里面，在群体当中，在弟兄姐妹们当中应该是怎样的。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一讲到恩典，一讲到恩赐的时候，很多人就想到哥林多前书12圣灵赐给教会的恩赐。但是如果你小心看圣经的话，罗马书12是讲到父上帝赐给教会的恩赐，以弗所书4是讲到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恩赐。所以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不要单单只是注重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看到父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又是什么，耶稣基督给予教会的恩赐是什么。当然哥林多前书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圣灵所赐的恩赐到底是什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所以这些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恩赐。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一系列提出一些在教会里面我们专一侍奉的一些的岗位， 而这些岗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恩赐。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那保罗在讲到按照我们个人所赐的恩赐各有不同的时候，他前面自己就先告诉你，他很懂得他的恩赐是什么。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在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信心的时候，不是讲你信上帝的信心，这个地方讲到信心的时候，是讲到你清楚知道上帝给你属灵的能力，而你自己对这个恩赐有没有自信。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分得清楚。我们相信呢，每一个人的灵命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做牧师做传道的，我们的灵命跟我们的职分有时候是不相配的。我们不要以为牧师跟传道是十八般武艺都懂得的，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我们不完美的地方。你说你做牧师怎么可以软弱呢？你做牧师怎么可以不是十八般武艺都懂得呢？你懂得一个医生也是一个病人，或者那一个医生在医治你的过程当中他还在生病，你不能够说你是医生怎么会生病。我相信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医生也是会死的，医生也是病人。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职分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牧师，每一个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用一句比较俗的话来讲，就是你要懂得你吃几碗饭，你不要拿自己跟别人比。别人够吃十碗那是别人的事情，别人可以不吃饭也是别人的事情，但是你起码要知道你到底是吃一碗饭的或者吃两碗饭的。所以你不能够逼我吃多八碗饭，你也不能够一定要我把那两碗饭给吃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每一个在上帝的面前侍奉的人，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是不是上帝托付你给你的这个恩赐。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我凭着我所赐的恩，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华人很看重的就是中庸之道，你不能够偏，知道吗？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每一个人要清楚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这个恩典，这个恩赐到底有多少。所以保罗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不是每一个人一样的。所以你如果再去看其他的这个书信的话，保罗很清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成一个身体上面的肢体，不可能全身都是手的，不可能全身都是脚的。我们做得到的不必叫别人跟我们一起做，我们要懂得分工。分工并不是不合作，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弄得很清楚。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的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让我们开敞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懂得自己知道我们有怎样的恩赐，我们也懂得欣赏其他弟兄姐妹们在上帝的面前所领受的恩赐到底是怎样子的。所以也保罗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先知也讲预言，在圣经的启示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人讲预言。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阿加布和他的女儿都是可以讲预言的，但是这个预言跟旧约先知的预言是不一样的。旧约先知的预言是预言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有一些人有特别的恩赐，他们是可以讲预言的，他会告诉你今天会不会下雪的，他会告诉你你身体有什么病的，但是这一些跟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没有关系的，只是给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一些人在那个地方提醒我们可能身体上面的软弱，或者做一些事情我们要很小心。那么另外一点呢，讲到预言的时候也可以解释成凡是讲上帝的话语的人都是讲预言的，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无论你是讲上帝的话语或者你有这个恩赐可以预告可以预言，你要很清楚你不可以做假先知，因为旧约里面对假先知的惩罚是很严重的，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今天很多人他们想讲预言，有些人他们很敢讲预言，讲中了你就觉得这个人很属灵，讲不中因为你没有信心，糟糕了、你会发觉到他讲的对讲的对讲不对都是你不对，所以你会发觉到有一些教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就不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一些的这个说法。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如果是说预言的要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这个信心当然也包括你对上帝的认识，也包括你在讲预言的时候你的能力有多少，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那个地方讲同样的层次的这个预言，不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能够把上帝的话讲解清楚的。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看自己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够达到的，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后面保罗还有在这一方面做一些的这个解释，保罗同样告诉我们说，或做知识的就当专一知识，这个是指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在教会的岗位上面服侍的。接下来他说，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这个我相信我们不必解释，或者安慰人的就应该专一这个安慰人。在这个地方给你看到专一是很重要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语就是你要够专业，知道吗？教会小，有时我们一个人要承担不同的职分，但是教会大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所做的工作分配给弟兄姐妹们。如果按照我看我们自己的教会，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不要担任超过两个职分，不然的话你的家庭一定有问题的。你不侍奉的话，你会发觉到你就把那个重担加给那个肯侍奉的人，那你会发觉到那是很不平衡的。所以你清楚知道上帝要你做的是什么，你把它做得专业一点点，不要在那个地方，专业的意思也给我们看到不要在那个地方管别人做的到底是什么，我做我的专业，你做我的专业，我们搭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或者呢这件事情就能够完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专业，我们也不懂得敬重我们的专业。所以在保罗的这个侍奉的里面很清楚的要提醒我们，我们要专业，我们要专一，我们要把神托付给我们，教会托付给我们，我们应该尽的本分，做得尽善尽美，能够十全十美感谢上帝，不能够十全十美也要尽善尽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按劝化人的你要专一劝化，你是施舍的就要诚实。保罗很看清楚人的软弱，其实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完全的，在你担任的某一个职分上面，每一个职分对你来讲都是有试探性的。犹大是每次拿囊当中的钱来用的，因为他是管财政的，那么做这一个施舍的当然钱也在他那个地方，所以你会发觉到对钱你自己要在那个地方诚实。所以很多时候你发觉到掌钱的人不太容易在那个地方有这一个有这个诚实的这个心态，这个是在无论是在私人的这个 事业里面，或者呢在教会里面，人都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就是曾经发生过，最少保罗看到犹大卖过耶稣基督，犹大在这一个这个囊当中自己拿了这个钱。所以呢也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们，施舍的就要诚实，治理的当殷勤。治理就是在教会里面在上面的那些人，走在前面的那些人一定要殷勤的，你不能够在那个地方懒惰叫别人做事情。接下来他说怜悯人的要甘心，甘心乐意是很重要的。每一次做什么事情，你如果感觉到不乐意，你就知道你不甘心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勉强我们甘心，我们要甘心勉强我们。星期六如果你来上这个造就课程，我们会讲腓立门书，腓立门书讲一次就好，因为我们这次有六次的这个课程，所以呢一次讲腓立门书，其他五次我们就讲彼得前书，因为彼得前书一共只有五章，那么再加上一个腓立门书就六次了。腓立门书你会发觉到保罗劝勉腓立门，告诉他你要甘心，你要勉强。我们常常想到甘心就是不勉强，我们想到勉强就不甘心，其实不是的，这两个常常在一起。你生病的时候你一定勉强你吃药，药好不好吃？不好吃。但是你知道吃了会好，你甘心吃吗？你甘心吃，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觉到同样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不好好读书，我们给他一些呵疑的这个惩罚的时候，惩罚孩子，你会发觉到你也是在那个地方勉强，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这样子对他好，你很甘心在那个地方来惩罚他。所以我们不要把甘心跟这个勉强对立起来。很多时候该做的事情我们要勉强我们自己甘心去做。今天早上我看了一段短短的这个短片，讲到一个企业家，我不要讲那个企业家是什么名字，他就讲到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我们要懂得我们要做什么。他就提到20岁以前好好读书，其他不要去想。20岁到30岁的时候，你不要去找大公司做事情，最好你去找小公司做事情，因为大公司你是整部机器里面的一个螺丝钉而已。你在小公司是，你就可以学到在很短或者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你要做几样事情，那么你就知道你的能力到什么地步了。在接下来30岁开始，你要懂得你的老板是谁，你要跟什么人。40岁的时候，你要开始在那个地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不要到40岁才跑去读书，太迟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年轻人的记忆比。到50岁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事业有成了。到60岁的时候呢，你要交给年轻人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比你和我的手脚还要来得快。到70岁的时候，我们就去沙滩晒太阳，就是这样子。哇，虽然他是一个很世俗的人，但是我是觉得是很不错。你说我们教会没有20岁，没有30岁，没有40岁，不是，我们可以从他在侍奉的这个年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思想一下。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好建立我们信仰的基础，那么来到这一个可以侍奉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到大教会去，但是到大教会去你不一定有办法侍奉的，因为你只是一个小螺丝钉哎。那么你在小教会里面，你在那个地方，你只知道你的恩赐到底是什么，而恩赐是让别人界定的，因为上帝赐下恩赐是要造就教会，不是要你自己在那个地方自吹自擂。我相信我在厕所里面和冲凉房里面唱歌是很好听的，但是我相信我在群众当中唱歌不好听。有的人告诉我，会懂得音乐的人真的告诉我，席牧师啊，你的声音很难听。 我说我也知道我的声音很难听，因为我喊坏了，知道吗？小时候喊坏了，我的声带是有一点破的，所以声音是有一点沙哑的。所以呢，有一些老前辈说，你唱歌就不要唱这么大声。但是我每次看到弟兄姐妹不唱歌，我就在那个地方唱，最少可以引那些水牛过来，对不对？所以你不唱歌的话，我唱大声，改天我们这边就很多水牛了，就要麻烦了。我们要知道我自己到底好或者不好。所以你叫我参加唱诗班，我是不会参加的。我唱呢，你会发觉到一定很督促的。那既然很在那个地方很督促，很督促，我倒不如自己开演唱会来得更好。但是我相信我开演唱会一定没有人来听的。如果有来听的，那么一定把我当成反面教义，告诉他不可以像他这样子唱。我们每个人要知道的，我唱歌是够大声，不过我的声音真的是很不好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从一些世界上事业有成的人，他们在那个地方的一些看见，也帮助我们去思想，如果外面的人都可以做得这么有条有理，我们教会当然弟兄姐妹们在神所赐的恩赐的里面，我们懂得怎样子来搭配。所以我刚才讲过的，你如果认为你有恩赐，但是你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不认同，那就是你没有恩赐，因为恩赐是造就教会的。如果我说我讲道很好，每一个人听了以后一定睡觉，那是我催眠很好，不是我讲道很好。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当然我们可以学习，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这样子侍奉，我在这个岗位这样子侍奉，我在这个职份这样子侍奉，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得到益处？如果弟兄姐妹们不是得到益处，我们就让出来，让别人在那个地方来做。接下来讲到爱人不可虚假，但是如果你小心看圣经，他说爱不可以虚假。当然爱有对象，但是有一些东西不一定，你爱不一定是爱人的，知道吗？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要提醒的，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爱人的话，我们不可以虚假。一个真正爱善的人，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一个亲近善的人一定厌恶恶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你不得不厌恶的，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样样东西都是善的，而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的，善的我们一定要去爱，恶的我们一定要去厌恶。那这个包括人，这个也包括物。接下来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个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交往呢，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是真心的。很多人你会知道他是假情假意的，很多人我们也知道对你好，很多时候也只是一个敷衍。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完全的，虽然我们知道了，你会发觉到有时候真的你也没有办法从心里面完全说，既然我们是弟兄，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彼此之间的相待都是一样的。今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哎，他的生活圈子很小啊，他就是跟这些人很好，那有时去教会也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他就告诉我啊，你许牧师就不同了，你交友广阔。我跟他说，当然我知道哦，但是在做朋友呢，有的是你的主餐，有的是你的点心，有的是你的酸梅，知道吗？哦，这些我不是说属于重要不重要，对不对？当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想吐的时候我就要酸梅了，对不对？当我肚子饿的时候我就要主餐了，对不对？那你不要说，哎呀，你把我当成酸梅，因为酸梅也有酸梅的功用，你把我当成主餐，主餐也有主餐的功用。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想得太理想，认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是的，耶稣自己讲过一句话，每一个人都说你好，你就有祸了，因为你一定不是真心在那个地方来对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在前面，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后面还有讲到恶的事情，有一些是讲到你个人的，有一些是讲到你跟人交往的，也是讲到你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跟你看法和意见不同的人，那你会发觉到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方法。那我们等一下再看看讲到恶的时候又是怎样子的。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一些特别的这个讲座，哇，一个大学的校长请来了什么人来讲座，那大家看很敬重这个大学的校长，他进来的时候每个人拍掌，拍掌的时候他不会就在那边大辣辣的走在那个地方讲你们欢迎我，不是，他一定把客人请走在前面，那你越请人在前面，人家给你的鼓掌就越多，你越把人推在你的后面，人家对你呢就觉得你有一点自大狂啊。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也不要啊，不要志气高大，要志气远大，不是志气高大。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我们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殷勤，我们不要懒惰，知道吗？每个人懒惰很多事情就做得不好，每个人殷勤就没有人敢懒惰了。同样的告诉你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常常发觉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跟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保罗告诉你是心里火着，保罗不赞成你头脑火着，知道吗？头脑火热的人你会变成恐怖分子，心里火热头脑冷静的人他可以成就大事情。但是我们很多说，哎呀上帝啊，我的热，我在那个地方为你大发热心，这个是以利亚的祷告。但是真正你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你我们要像以利亚那样的热心，因为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是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件事情。我们要去探讨神热心的是什么，神关心的是什么，不是要神祝福我们的热心，不是要神祝福我们的关心而已，因为你所关心的你热心的不一定是上帝关心跟热心的。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侍奉，我们能够很谨慎的来探讨到底神关心的是什么，到底神热心的是什么，我相信呢有很多事情就能够成就，因为所成就的事情是耶和华的热心去成就的，我们只是搭顺风车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在那个地方知道这不是上帝的热心，是你自己在那个地方热昏了头脑要去做的，你说我都祷告了，我就叫上帝祝福我了，那么为什么上帝不按我的意思来做？是上帝的意思，不是我们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要心里火热，每一次你心里火热的时候，你要保持你头脑的冷静。夫妻吵架有的时候是头脑发热，结果呢讲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收不回来了。所以呢每一次你在那个地方生气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有脾气的时候，不要做决定，不要做决定，你就在那个地方吸一口气，再吸一口气，才想到该不该有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反应也是反应的一种，所以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急着要看到答案，急着要有怎样的一个结果，有的时候我们就看等，等一下讲到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你不要在那个地方为着你自己的权益而争取。保罗告诉你，你 hold on，你暂停一下，看看上帝怎么做，哇，那个就很可怕了。我们说，哇，上帝做一定很好，不一定的。落在万军的耶和华的手里面是很可怕的事情的。这个等一下我们来看。所以在圣经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你的火热是服侍上帝，服侍弟兄姐妹们，爱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火热其他的事情，我们呢 并不活着上帝的事情。我一个朋友每一次在一些大节日的时候，就把他的小女儿的相片放上来，他说我的心肝宝贝。我今天早上看到，我心里面第一个就想，那上帝是不是你的心肝宝贝呢？那如果你的女儿你的儿子是你的心肝宝贝，那上帝跑到哪里去？当然了，你会觉得我比较极端一点，我们当然有心肝宝贝的，但是我相信真正在我们心肝里面真正我们宝贝的应该是我们的主，当然主也宝贝我们，主也在那个地方把我们当成他的心肝宝贝。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到，不要越过我们对上帝的这个爱。你爱上帝，我相信你爱你的妻子，你爱你的丈夫，你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孙子，你也爱你自己。但是你爱其他的，很多时候你发觉到你爱上帝的心就不见了。接下来保罗说，在指望中要有喜乐。我们怎么有喜乐？我们怎么盼望？很多事情不是立刻发生的，很多事情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在日期你认定的那个日期里面发生的。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要有盼望，我们要有指望。阿伯拉罕的指望是500年以后的事情，当然他不知道500年以后才会实现，但是你会发觉到他就在他死的时候，他就埋下那一个墓地，把自己的尸体放在那个地方，他的儿子以撒也把尸首放在那个地方，雅各也同样是这样子，后来约瑟也同样这样子。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有信心的，因为当阿伯拉罕买墓地的时候，迦南地还不是以色列人的。我们有机会我们会讲这一篇道，让弟兄姐妹们学习一些的功课。保罗接下去告诉我们说，在指望中要有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在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已经开始面对一些的这一些逼迫临到。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离开了以弗所这个地方，不是以弗所教会，是以弗所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暂时在哥林写了这个罗马书在那个地方。他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他也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查马可福音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耶稣遇到试探，对不对？那我们就想到当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讲到试探的时候，其实一些基督徒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把耶稣的人性写出来，在那个地方就提醒你，连耶稣都面对试探，更何况你和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早上所唱的诗歌，我们对上帝的应许，我们相信，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恩典，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因为在历史里面，这一些都完成了，而上帝从来不让人失望，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上帝所成就的这些的事情上面。在患难中要有忍耐，祷告要恒切，真心真意的为你在上帝的面前来的祈求的，看上帝怎样回应你。恒切并不是在告诉你，你祷告了，上帝按你的意思做。恒切是当你还不知道上帝的意思的时候，你更要到上帝的面前。当上帝告诉你 no， 就是 no 了。上帝的祷告回应你的祷告不一定是 yes 的，上帝回应你的祷告很可能是 no， 那你就要在那个地方可能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哇，几年了他还没有给我，你就知道其实他已经给你答案，只是你不肯接受这个答案了。那我们的观念是我恒切，那么上帝就垂听，他就按我的意思赐福给我，不一定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祷告三次，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耶稣祷告三次，最后还是要上十字架。如果按你和我的观念，应该不上十字架才对，应该这根刺被拿掉才对。但是当上帝回应了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他就在他一生不如意的过程当中，体贴体会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 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上帝所要成就的这个救赎和救恩。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圣徒缺乏的要帮补。今天我们很难做到这点。如果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家里面，就像犹太人在他们很严肃的犹太教的教导底下照顾孤儿寡妇，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每个人全心全意都在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有困难，我们也全心全意去帮忙，我相信这个不是不可以做得到，但是行善不可以过分，知道吗？这也是圣经里面提醒的，不要给人家利用我们的善心，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讲到那些外来的人，以前的人的礼殿就好像黑店一样，我就告诉你们了，可能你进去以后明天他就卖包子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很多人不住在礼殿的，他们是住在弟兄姐妹或者教会举荐的一些会友的家的里面。接下来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你咒诅他没有用的。这个香港有一个作家已经去世了，那你会发觉到呢，他一生办了三份杂志，台湾的宇宙光是他开始的，香港的突破是他开始的，新加坡也办了一份，但是已经关了，现在只剩下香港跟这个台湾也有。你会发觉他是一个弱不禁风的 女人，他年轻就已经有癌病了，一个有癌症的女人。有时候我在香港，我跟她走在这个天星码头，那她风很大，我都很怕她被风吹掉，她真的落到那个地步。那么她死的时候呢，突破里面的一些这个弟兄姐妹们就为了她写这首诗歌，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她的一生的里面没有咒诅。他们说，哇，上帝为什么给我这样，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一生都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呢，很值得我们在那个地方怀念这样的一个姐妹。圣经里面说逼迫你的你给他祝福。那么这个是很难的一个工作，但是一个人蒙福了以后，他就不会咒诅你。通常是这样子。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以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跟喜乐的人同喜乐容易呢，或者跟哀哭的人同哭容易呢？很多人说跟喜乐的人同喜乐容易，圣经里面的看法刚刚好相反，跟哀哭的人同哀哭比较容易。你看到一个人不幸，家里面有人在那一个地方遭遇不幸，你去了你鼻子就酸酸的，对吧？他哭你也哭，但是和喜乐的人同喜乐很难的。你跟他一同在公司里面，他升官发财，你在那个地方按兵不动，你喜乐的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真的蒙上帝特别的恩待，比我们年轻就在教会里面担任重要的工作，我们感谢上帝。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哇，哪里有这样子，我在这边待了这么久，孩子不过是坐在前面后面这样几排，他竟然跑到台上来做了。有的人真的会这样子的。所以这个都是在那个地方叫我们反省。我在提醒，圣经是叫你反省你自己，不是在那个地方来指责别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和喜乐的人要同喜乐，和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不同心最重要就是志气高大。我刚才讲到了，我们要远大，不是要高大。你志气高大，你在那个地方想的就是你个人的益处而已。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和喜乐的人同喜乐不容易的，但是上帝要用他，你就要感谢上帝。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不是叫你不长进，因为前面告诉你，你要懂得上帝给你的恩赐到底是什么。给他多的向他多取，给他少的向他少要，就是这样子，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上帝，看到有人在那个地方被上帝重用的时候，你就不要在那个地方心里面酸酸的 同样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志气高大，我们要同心。如果你觉得你比别人更了不起，你不可能跟别人同心。那不单单你不要觉得志气高大，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还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志气高大就是自以为聪明。耶稣去到这个玛利亚跟马大的家的时候，看到这一个拉撒路死了，耶稣也没有哭啊，耶稣哭了，人家看到，哎呀，这个人对他的爱是何等的这个真诚。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懂得怎样跟哀哭的人同哀哭，怎样跟喜乐的人同喜乐，怎样俯伏去这个服侍这个卑微的人。耶稣来就是要服侍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大的就是要服侍人，这个是耶稣的教训。接下来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你以恶报恶，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恶人。你打我一巴掌没有礼貌，我打回你一巴掌，我同样没有礼貌。所以你会发觉到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告诉你说你就永远在那个地方忍气吞声，因为在保罗的这个教导里面告诉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就告诉你很难的，哪里可能跟众人和睦，对吗？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够和睦的，特别是牵涉到信仰的立场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一些正确的原则的问题，你不能够在那一个地方要和睦了事的。在尽力和睦的过程当中，那是不违背真理的事情。很可惜，很多人没有在那个地方要表示和睦的时候，就尽力在那一个地方以恶的态度来应对那个对你恶的人。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不要以恶报恶，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这个世界就两个恶人，你对我不好，我不要对你不好，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恶人了。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有一些人是很难交的，知道吗？有一些人可以做朋友的，有一些人是你得罪不起的，知道吗？得罪不起，我认识很多得罪不起的人，真的，你不必跟他在那个地方恶言相向啊，就客客气气就好，能够闪就闪，本来就是这样子，而能够闪就闪，也给你看到你是尽力不要产生矛盾跟冲突。我们这样子也是在那个地方给人家看到是一种和睦的表现。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保罗告诉我们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好事美事要留心去做，而不是看过了啊，就是这样子哎，而且你注意，是众人以为美的，众人以为美就不一定牵涉到信仰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天灾那么我们基督教基本上在新加坡你会发现发动的比较慢，那最快的呢，很多时候是慈济。你会发觉到台湾也好，新加坡也好，所以印尼在十多年前那个大海啸的时候，基督教还在开会要怎样帮助，不是不帮助，是还在开会要怎么帮助。慈济已经去了，慈济已经去了，就有一个长老就把哇应该帮助的，他也在一个福利的机构，就把那些物资啊，这物资啊这些东西送到这个需要的地方去。那有的人后来到这个基督教要做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这些物质，人家为什么你支持这个慈济的工作，不支持基督教的工作？他说，我不是支持慈济的工作，我是支持那些遇难的人的工作。那这是美的事情，为什么不要做呢？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相比起来，基督教的群体和团体还是比较小一点点，我们财力跟物力老实说跟外面比，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比的。如果你说全世界当的基督只有十分之一，不信的人就有十分之九， 你十分之一拿十分之一出来，他十分之九每一根拿十分之一出来，那是天文数字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在美的事情，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你就要留心去做，因为那个不牵涉到宗教的问题，那是牵涉到人命的问题。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要伸冤到完。当然有时候那苦气很难吞下去，但是保罗告诉你，你就暂时忍一下，看上帝怎样对付和上帝怎样应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不可以乱用，我不跟你计较，伸冤在上帝，上帝报应，就是你希望他受上帝的报应，比你给他的困难来的加倍。不随便讲这句话的，不要一而报二。哦，人家在那个地方逼迫你，能够祝福的就祝福，尽量与人和睦。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不容易，是不容易，不容易才要学嘛，容易哪里需要学，对吗？我叫你查圣经，你觉得很难；我叫你看武侠小说，不必鼓励你都会去看的，对不对？那我们要学不容易的东西，那个叫做进步，和那个叫做升班。整天学懂的东西叫做留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哦，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要说，哎呀，这个很难啊，弟兄姐妹们不会，就是很难才要他们学。学了就会，那你整天给他们不会，那他永远就不会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我们不要停在得救的那个开端了。我们要像圣经里面所讲，你开到水深之处，你就能够捞到更多的这个鱼。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是饿了，就给他吃；若是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引用箴言里面的话和生命记里面的话。那这段话不太容易解释，但是呢，一般上就是你真心在那个地方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看到啊，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我相信人心不是败坏到完全没有感动没有感受的，当然有一些时候你会发觉到是不会有感动，不会有感受的啊。连犹大到最后都可能都会后悔，我不是说他得救，都会后悔。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真诚的在那个地方帮助人，而不是在那个地方助纣为虐的时候，人还是有起码的良心的。所以圣经里面最后提醒，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我们很多说，他都对我这样，我怎么不对他这样，两个恶人，对不对？他都对我这样，不要紧，吞论了，知道吗？啊，吞论这两个福建话是很传神的，叫吞论，哇，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吞论，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过去了。不对的，我们还是要讲，但是我们不是急着看到那个果效。有时候我们就把它交给上帝，上帝你管教管教他，那可能呢，变了屁股以后，他就在那个地方醒过来，感谢上帝。但是如果你恶言相向的话，到最后你发觉到一定没有接济的，一定没有接济的。所以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来到十三章的时候，还有一个方法来对付恶人的，那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我们说，哎呀，那个是十三章，你不要忘记，起初圣经是没有章没有节的，知道吗？它是一连串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把它分章分节了以后，我们就为十三章是讲另外一件事情。十三章不是讲另外一件事情，是章章叫你怎样对付恶人。所以你要知道怎样对付恶人的话，我们下个礼拜还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一起祷告。下次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错口笨舌，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再把你的话语讲解完尽，以至于让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明白了解。但是我们求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 让你无用的仆人在你面前按照你所赐给我的恩，把我所当讲的话和所当做的事在弟兄姐妹们当中来学习来教导的时候，你也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能够长进。我们相信你把众弟兄姐妹带到我们的当中，就是要叫我们众人彼此学习，成为彼此的镜子，看到我们的需要，看到我们的缺陷，以至于我们能够被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的时候，我们有所改变。谢谢你，人的话语仔细的时候，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借助你已经启示的真理和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越大越老越像你。存着感谢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